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每个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最优秀，学习成绩最好，但聪明的父母知道，所谓最优秀最好只是相对的标准，孩子的健康快乐成长才是更重要的。所以智慧的家长会对孩子因势利导，而不是强制命令和要求，因为孩子只有在轻松安全的环境里才会极大地发展出自己的特性与优势。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先来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曼曼写美国日记。周四我帮曼曼借了几本书，其中一本叫《小屁孩日记》，虽然名字不雅，但内容还不错，而且图文并茂的，我就有了一个小算盘。一直我都想让曼曼写日记，但是他觉得写字太慢太费事，他又不会打字。曾经我试过他说我打字，可又担心他形成依赖的习惯，也许看了这本书能激发他写日记的兴趣呢。果然在三本书里，他立刻就选了这本《小屁孩日记》来看，说他的老师曾经给他们读过，他当天晚上几乎是一口气就把这本书读完了，还跟我说这本书太有意思了。接着他又开始读另一本，我说这样的日记其实你也可以写啊。他马上回答说，我不喜欢写，我只喜欢读。我说大家都不写书，都想读书，那还哪来的书读啊。他若有所思地说，
哦，是呀。
我说所以了，你可以试试看自己写书，其实日记写多了就是书啊。来一趟美国挺不容易的，你经历了那么多，有那么多开心和有趣的事，如果不及时记下来，时间长了就会忘掉，多可惜呀。你可以写一本美国日记，还可以跟人分享呢。他说，
对了，吴老师还让我跟同学们介绍我在美国的经历呢。
我说是啊，你可以用日记的方式来分享啊。他竟然被我说动了，答应说
好吧，
就拿出他的日记本开始写，又习惯性地问我怎么开头，要不要另起一段等等琐碎的问题。我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格式不重要，错了都没关系，写的内容才重要。他写了没一会儿就说，
妈妈，我真的不想写了。
我说每天只许你写半个小时，100字，不许抄，写完了就不写了。他数了数自己现在写的， 已经有80字了，离目标很近。他说，
就剩下20个字了，那我写吧。
很快的，他就超过了100字。他问我，
妈妈，我超过了怎么办？
我说，你随时可以停下来不写，如果你想把今天的内容写完也没关系，你自己选择。他选择了写完今天的内容。别让孩子感觉到压力，他会更愿意去做。大概算了算，今天写了150字，还没写完，看他已经有点疲惫之态了。我就说，今天就写到这了，不许再写了。他高高兴兴地收工了。不过我知道他的心里还是不情愿写日记。我想用什么方法让他不觉得有压力，乐意去写呢？先要定个低目标，不能让他觉得压力太大，但需要持之以恒，养成习惯很重要。还是规定每天半小时，100字吧，这是个对他来说非常容易达到的目标。接下来几天，外面的活动较多，回来就晚了，只有星期天的晚上有时间。但他看书看得那么入迷，我也没忍心打搅他。直到今天，他回来得比较早，我又试着跟他说写日记的事，他自然是推三阻四。我说，你如果不想写字，那就练习打字吧，把你原来写的日记打在电脑上练习半个小时。他高兴地同意了。他可能以为打字很好玩，可半个小时只打了1句话，他已经有些焦躁。我说，第一次练习半个小时打这么多字已经很不错了，现在我可以给你半个小时，你来说，我来打字。他同意了，可是没说几句话，他就说，
我想不起来了，我现在心情很烦。
我说，好吧，你心情烦，那我们就不写了，今天就到这吧。他说，
其实我还记得上星期一的事，还有星期四的，星期三的。
我说，你要是记得，想写就写，我建议你还是写在日记本上，每天半个小时，100字，打字的事另外再练习了。他表示同意。我就跟他约定，这半个小时里我们各做各的事情，不可以说话。半个小时后他来找我，拿着日记本说，
妈妈，你看够不够100字啊？
我数了数说，180字。他很惊喜地说，
啊，这么多呀。
我故意板着脸说，让你写100字，谁让你写180的，说。然后我们两个大笑。他说，
妈妈，我告诉你，我其实只用了10分钟，前面我用了2分钟写了个开头，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发呆，7点1刻了我才开始写。
我说，10分钟你就写了这么多字，你真是厉害。他说，
原来写日记一点都不难，而且还挺有意思的。
我说，是啊，困难都是我们以为很困难，真的去做了就没那么困难了。看到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很有成就感？他说，
是的。
我说，每天写一点花不了多少时间，你只要能坚持下来，就可以写出很多很多东西了。他笑着点头。虽然写了180字，但并没有写完。然而我不能太贪心地说，其实你再花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这篇日记写完。现在我的目标不是他写多少，写什么，写得好不好，而是培养他写日记的习惯，以及觉得写日记不难，还比较有趣。所以这篇日记他没写完， 那就不写完好了。每天一点进步，每天一个小目标，慢慢积累，就成了大目标、大进步。漫漫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二个故事，花洒坏了。漫漫在冲凉，我听到水声才响了没一分钟就关了。细听动静，漫漫似乎在哭，我很紧张，担心她发生什么事，就忙忙地走过去问：“漫漫，怎么了？有什么事吗？”他哭着说：“妈妈，你别进来，你不要进来。”我更加担心了。“什么事情？你快点告诉我好吗？”他说：“你会生气的，你一定会生气的。”我本来担心他受伤，听他如此一说，我想人应该没有什么事，我就说：“你先告诉我什么事情，你有事情不让我知道我才生气呢。”他说：“你不要进来，我出去。”我说：“好吧，你出来吧。”他哆哆嗦嗦地走出来。晚上比较冷，加上他刚湿了水，披着浴巾也冻得瑟瑟的。我看他人的确没受伤，那究竟什么事能让他这么害怕，这么紧张呢？我再问他：“你说吧，什么事情？”他说：“我不敢说。”我有点急了，便想进去看看，他连忙拦住我说：“妈妈，你别进去。”我说：“好吧，我不进去，那你告诉我。” 他说，
你会生气的。
我真急了，可你总得告诉我吧。他说，
我不敢说，我写给你看。
说着他就往墙上写字，我哪看得出来啊。看他这样，我又心疼又着急，不再跟他说什么，推门就进去了。但没什么状况啊。曼曼紧跟着进来，我问，啥问题啊，我怎么看不出来。他指给我看，原来是花洒的头掉了。我松了一口气，但是我对他如此惊恐有些不解，也更加心疼。我问他，是怎么断的？他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断了，怎么办呢？帕斯特会生气的。
我说，你是往墙上敲了吗？他说，
没有，我只是用手拍了一下。
我说，哦，你拍了，然后它就断了，是这样吗？他点点头。我安慰他说，断了就断了，和你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金属的东西如果用手拍拍就断了，说明它的确已经不太好了，而且这个断了也很容易换，你不用担心，帕斯特也不会怪罪你。他说，
真的吗？
我说，真的，你放心吧。我陪他冲好凉，陪他到床上，我先搂着他为他祷告，希望神来帮助他挪去心里的担忧、害怕和不安全感。待他情绪稳定之后，我问他，你拍花洒的时候是不是因为生气去拍的？他说，
是的，不过我就这样拍了一下它就断了。
我说，人都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妈妈能够接受你生气，但是生气的时候该有怎样的行为呢？这个就一定要控制了。比如妈妈生你气了，可不可以打你骂你啊？她说，
不可以。
我说，是的，我们生气时可以想办法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一些，你觉得有哪些方法啊？他说，
不发火。
我说，对，不发火，可以到自己的房间冷静一下，还可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情平静下来。神不是告诉我们说要不轻易发怒吗？他说，
是。
我接着说，今天如果你不拍他，他会不会断？不会。所以你看，我们生气之后如果不控制自己的行为，就会产生不好的后果，让我们更加不开心。今天这件事你的确有错，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这个错误中吸取教训，知道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怎样的，那你这个错就不是白犯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又在讲大道理，是不是该让他自己总结这件事的经验教训呢？看他心情已经平静了，我索性让他更高兴一些。我说，我给你讲一个圣经故事吧。他果然特别的高兴，说，
妈妈，你真是太好了。
我给他讲了以斯帖的故事，讲了以斯帖的背井离乡，讲到叔父的爱，讲到他对犹太人的拯救，讲到他的使命。然后我跟他道晚安，他心情平和，甚至带着喜乐安然地睡了。
跳舞在美中，快乐的孩子。
洒坏了本是生活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但却给曼曼妈带来一些新的思考。曼曼妈在文中写道，一个小小的花洒令她如此惊恐，一定是因为内心强烈的不安全感，这应该引起我极大的警觉才是。我想也许这段时间我对她要求多了一些，她自己本来有些毛病，到了美国对这里的习惯与礼仪她也把控不好，常常被我批评或是指正。虽然我没有爆发，但我知道自己在压抑着对她的不满和责备，这些不满和责备一定已经通过我的眼神传递给了她。对于孩子来说，行为上和语言上的不当他们往往不能够很好的分辨，但是损坏了物品他们很清楚这是一种不当行为。我想在正常的情况下，孩子都不希望自己的行为是不当的，而希望是讨人喜欢的。批评指责让他们沮丧逆反之外，还会让他们的思维凌乱，不知道怎样行事才是正确的，越是紧张越是出乱子。我想我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必须坚持积极正面的原则，心平气和，正面引导，保持良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有了好的关系，他才会有安全感。我想我需要和他有一些更轻松愉快的时间，我自己需要轻松，他也需要轻松。在学校里虽然他每天都说自己很快乐，但毕竟这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语言不通，还有那么紧张的学习安排，真是难为了他怎样撑过一整天的。上次我们去散步，我们边走边聊很开心，我们两个都很喜欢户外，喜欢看风景。今天我们再出去散步，天上有些云，我们便猜测晚霞一定会很美的。果然他很开心，在自然界中他不断有新发现和惊喜，特别是我们看着天上的彩霞变换着颜色与形状。我忙着拍照，他也忙着指挥，
妈妈妈妈快来这里，这里快拍，太美了，我都快疯了。
拍了一个地方，我说这里的房子挡住了一些云彩，前面去看一定会更美，快跑。他说
好的，
我们两个一路狂奔，他跑得比我快，到了前面就喊着说，
妈妈这里好美啊，快点来。
我跑过去又一阵狂拍，他说
我们为了看风景这样狂跑是不是很傻呀。
我笑着说，不是傻，是特别，我们本来就是一对特别的母女嘛。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我们完全放松，我们两个甚至玩起了对撞。我说曼曼，我们在野外怎么玩都可以，可以大声地说话，可以疯一点，但到了公共场合有别人在场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你要听妈妈的话。当我和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时，我说的话他才愿意听并且听得进去。若没有好的关系，我的话只是耳边风，甚至他还要对着干呢。但是当他跟我对着干的时候，他并不真的快乐，他会更加没有安全感。一般情况下还好，一旦遇到点挫折或者不如意，他就会表现得失措和慌张。做个普通人，享受着平凡的触手可及的快乐，放下期待，放下要求，先接纳他吧，让他感受到全然的被接纳，建立他的安全感。我得有多少的功课需要学习啊。
妈妈，幸福是什么意思呀？
幸福呀，是一种感觉。
比如说
哦，爸爸爸爸， 我知道了，幸福就是有爸爸有妈妈，然后我们一起去玩。
有人说，人生最重要的功课是在成为父母之后。是啊，把一个小生命慢慢地抚养大，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如果不学习怎么爱孩子，又岂能凭着人的本能与天性就会去爱呢？慢慢妈在陪伴小慢慢的过程中，做的最多的是反思，不断地反躬自省。这是一个多么要求自我成长的母亲啊。其实学习爱，这是每个人一生都需要学习的功课，你说呢？欢迎写信分享你的想法。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rxin@ 良友的拼音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学习长大，
让我梦想飞翔。